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张高丽丑闻继续发酵，美国国务院呼吁追究责任；法国总理确诊，比利时总理同四位部长需要隔离；德国高价购买中国劣质呼吸机，纳税人嘅钱白白浪费；对立陶宛无可奈何，中共外交部迁怒大国，不甘认低威。菲律宾南海运送物资，中共继续小动作。中国北方气温急降，候鸟刚进北京就被冻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网球名将彭帅指控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的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国务院在22号表示关注彭帅，并盼望他安全，同时继续支持个人言论自由，并追究他侵犯女性的责任。11月2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彭帅事件时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彭帅的情况。普莱斯说，美国和全球各地同样关注彭帅动向，亦都期望见到他安全，并持续支持个人自由发言，并追究性侵责任，亦相信对世界任何地方的这类报告都应该展开调查。特别是中国对批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有试图压制那些直言不讳者的纪录。在22号晚，澳洲政府亦发布声明说，彭帅事件对包括国际运动社群等很多人来讲难以理解，中共需要以透明并且负责任的态度予以回应。彭帅在11月2号发微博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之后，一度销声匿迹。17号起，中共官媒一连数日在推特上发布彭帅的照片和视频，以显示彭帅安危无虞，但未能化解外界对彭帅的担忧。在21号，国际奥委会 ICO 主席巴克和彭帅视频通话，引来更多的质疑声浪，亦让 ICO 自身备受抨击。被彭帅指控的张高丽曾经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总理，并兼任2022北京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法广评论说，一个侵犯世界知名女运动员的中共前领导人筹备北京冬奥的工作，敢令北京冬奥蒙羞，让国际奥委会蒙羞。即使彭帅安全无虞，如果张高丽逍遥法外，这宗事件亦不能了结。评论认为，美国人、国际体育组织不知道中共有一种侵犯女性的文化，不知道从中南海到地方有多少个张高丽，更不知道不是每个彭帅都有勇气将侵犯他们的张高丽揭露出来。欧洲的疫情急速升温，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 John Castex 出访比利时之后检测证实确诊，他未来几日的工作安排将被调整，以便隔离十日。曾经同他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 Alexander De Croo 同四名部长在22号全部隔离检疫。法国总理府表示，星期一下午，卡斯特克斯在同比利时总理会晤时，他的11岁女儿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立即做了 PCR 检测。之前卡斯特克斯已经完全接种，而比利时政府声明，总理德克鲁他们将做 PCR 检测，并持续隔离到筛检结果呈现阴性为止。欧洲再次成为疫情重灾区，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目前采取的限制措施仲不够，而德国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加护病房很快爆满，已经下令实施新的封锁措施。美国国务院在22号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德国和丹麦。国务院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最高的第四级警示，指出该国的疫情程度非常高。国务院亦警告，可能前往丹麦的旅客有些限制措施会影响美国公民进入丹麦。为应对疫情危机，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高价购买了上千台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但由于质量太差，没有医生愿意用，导致超过5300万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德国斯图加特报报道， 呢一千台呼吸机是德国巴符州社会事务部从中国制造商 AeonMed 购买作为紧急储备。呢批设备已经分发给该州122间医院，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被使用过。啲医生表示，呢啲设备嘅技术同现代标准相差甚远，可以讲毫无用处。咁样嘅采购完全冇意义。陶宾根大学医院高级医生艾伯洛 Helen Abley 表示：，我哋永远唔会使用嗰啲中国呼吸机，但佢哋仍然要花钱，因为佢哋必须被维护。据报道，仅购买呢批设备就花费咗5300万欧元。如果再加上后续维护费用，最终仲唔知道要浪费纳税人几多钱。巴符州政府目前正在对维护工作进行招标，但根据佢俾出嘅信息，喺手标程序完成之前，无法得知维护费用嘅任何可靠数字。莱伊特林根 Root Lincoln 地区医院嘅医务主任普林格 Friedrich Pullringer 强调，实际上并未出现过呼吸机设备短缺的情况，极为缺乏的是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乌尔姆欧姆的大学医院从 AeonMed 公司接收了34台 VG70 型呼吸机设备，亦没有使用它们，而巴符州政府坚持认为它们是疫情紧急情况下的必须储备。报道称，巴符州社民党 SPD 议会党团负责人斯托克 Andrea Stock 批评社会事务部长卢卡所进行的草率危机管理。立陶宛无视中共威胁降级外交关系，坚持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令中共无可奈何，颇感挫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立陶宛走到今日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还说这是牺牲了立陶宛的利益，叫立陶宛不要被某些大国所裹挟，不要卷入无谓的对抗。中共在威逼利诱的同时，试图挑拨立陶宛和西方大国的关系。在记者会上，赵立坚对中华民国认为台湾代表处是台湾的重要外交突破和外交成果耿耿于怀，咬定感是立陶宛和台湾当局搞台独的有力罪证，并威胁话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而外界分析，立陶宛能够坚持力挺台湾，对中共毫无畏惧的关键，一方面是出于共同价值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在于他们拥有领先全球的雷射科技，占市场比率更是世界第一，所以不怕中共的贸易报复。很多网友亦是心明如镜，说中共只敢欺负小国，那些大国他不敢动。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未有改台湾代表处的国家，你们肯定是听中共国的话了，被中共国所裹挟，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亦有些人说，中共和赵立坚真是好嬲，无力的哀号掩盖不到他天生的弱智。资源丰富的南海在过去一个礼拜情势紧张，菲律宾船只在16号运送物资给南沙群岛仁爱暗沙 Second Thomas Show 的陆战队员时，遭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威胁，被迫终止运补。中共的挑衅举动受到菲律宾政府的愤怒指责。23号，菲律宾海军人员恢复在南海进行运补时，中共海警又有所动作，派人在一旁拍照录影。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Delphine Lorenzana 称此举为恐吓和骚扰。自由时报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表示，两艘配有菲律宾海军人员的民间船只今日再次尝试前进仁爱暗沙，在没有任何意外事件的情况下抵达，但附近一艘中共海警船派出橡皮艇，艇上三人在菲律宾人员和货物落船时进行拍照和录影。罗伦沙纳已经向中共大使表达，我方认为这类行为是恐吓和骚扰。有评论认为，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22号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 ASEAN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活动上， 当面炮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中共方面似乎不敢再轻举妄动，有所收敛，但面子上又过不去，不甘心认低威，因此搞出这些小动作。今年中国北方遭遇寒冬，影响到候鸟南迁，候鸟在北京官厅水库停留时间大幅缩短，大部分候鸟刚进京就被冻走了。每年候鸟迁徙季节，北京公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如同两大候鸟机场，会有数万只鸟类停留休息，然后再出发。但当地媒体11月19号报道，连日来已经有3万多只候鸟从北京延庆官厅水库过境，但受寒潮降温的影响，候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很多。驻守在官厅水库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人员表示，今年是寒冬，前一排北方的大雪对候鸟迁徙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都急着赶路，提前半个月就进京。他表示，迁徙的鸟类对气候十分敏感，而且鸟群中有一些是鸟宝宝，他们很难抵御严寒，因此候鸟们都是即来即走。在17号，有3000多只灰鹤和2000多只赤马鸭降临官厅水库，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觅食，补给完之后又迅速地飞走，继续南下。他说，如果天气好，大天鹅家族一般会在官厅水库留10多日，觅食、整理队伍，等一等掉队的同伴，吃饱喝足才再赶路。但这次他们在北京仅停了一两日，就继续飞往他们的越冬地鄱阳湖。微博网友嘲讽说，候鸟想出发时没想到居然这么冬，羽绒服已经不够了，拜拜了北京。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